八月初，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對台灣歷史性訪問之後，不單止一批又一批的美國國會議員隨即訪問台灣，例如日本、危地馬拉、棉流、圖阿魯以及歐洲等國家的訪客亦都一再是這樣登陸台灣，表明對台灣越來越大的興趣。有一些賓客訪問台灣的時候，正好遇上中國為了抗議佩洛西訪問而在台灣島嶼周邊地區舉行的歷時多日的軍事演習，這樣使得到台海局勢上升到1995年年底和1996年年初以來的最高緊張局面。當時中國還曾經在台海試射了導彈。雖然某些訪台賓客的行程早在幾個月之前就已經在這裡規劃著，有些評論員仍然將這些訪問稱作佩洛西效應，亦就是說台海緊張局勢一升高，官員就迫不及待地要表達對台灣的支持，或反之亦成立，即表達對中國的強硬。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亞太事務資深研究員謝拉史密斯表示，自去年起就有越來越多的日本政治人物訪問台灣，尤其是執政的自民黨保守派人物。去年夏天，自民黨與台灣執政的民進黨舉行了首次的黨制安全對話。史密斯對美國之音表示，從那陣時開始，訪問台灣的日本政要明顯增加，其中包括前自民黨籍國防大臣。日本國會議員代表團曾經在佩洛西訪問台灣前後，以及在中國為了抗議而舉行軍事演習幾日之後密集的訪台。史密斯認為，這些政治人物或許好像美國國會議員一樣，就是希望乘勢而為，受到關注。我認為在美國國會代表團繼佩洛西之後一個接一個的訪問台灣，日本人覺得他們亦都需要緊跟潮流，表現他們對台灣民主的認同和同情。史密斯說，華盛頓地區研究台灣和日本問題的分析師埃利洛休斯指出，台灣安全亦都成為日本國內的一個關注點。由於日本、沖繩等離島與台灣距離很近，中國對台灣的攻擊有可能迅速影響到日本的一些離島。他認為這一點因為8月份中國軍演時導彈落入了日本專屬經濟區附近而受到重視。隨著日本離島的安全成為日本一個內政的問題，日本傳媒8月中引述不具名政府官員的消息報導說，東京已經在考慮在南部沖繩島外建立一個民用疏散庇護地。根據總部位於布拉格的中東歐中國觀察家組織的統計數據，台灣是歐洲人經常前往的目的地，而歐洲人訪問台灣的代表團的頻率最終恢復回到去新冠疫情前的水平。今年以來已經有12個歐洲代表團訪台，其中包括7月到9月佩洛西訪台前後前往台灣的法國、立陶宛和捷克共和國的代表團。總部位於捷克共和國的國際事務協會中國問題研究員齊柏克通過電郵表示，不單止歐洲代表團訪問台灣的頻率正在恢復回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這些代表團訪問的基調也都發生了變化，幾乎每一個訪台的代表團現在都是一個政治的聲明。高層官員亦都開始訪問台灣，這個方面自2020年以來就包括了歐洲議會中對台灣有政治興趣的議員。很多歐洲議會的議員對台灣享譽全球的半導體工業表達了興趣，因為歐洲在全球出現芯片荒之時正試圖鞏固自己的芯片儲備。最近訪問台灣的歐洲代表團包括了8月初中國仍在進行軍事演習時訪台的立陶宛交通與通訊部副部長阿伊丘海維丘達。雖然此行意在討論電動公車等問題，中國對阿伊丘海維丘達的訪台之行實施制裁，暫停與立陶宛交通與通訊部任何形式的交往，同時暫停與立陶宛在國際道路運輸領域交流合作。 这个是中国对这个波罗的海小国因为对台友好而实施的最新制裁。中国去年就为了惩罚立陶宛与台湾发展密切关系而停止对立陶宛商品的入口。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在台湾办事处的主任叶浩勤表示，虽然这些访问仅具象征意义，但却可以帮助台湾在欧洲的软实力外交。这个就是为什么议员很重要了。葉浩勤對美國之音話：佢哋可以將台灣嘅故事帶翻到去佢哋嘅選區，唔單止喺精英階層，而且喺普通個人以及選民中強調台灣嘅重要性。近年嚟，與中國關係緊張，主要位於太平洋、加勒比同拉美嘅台灣邦交小國，亦都派出高層官員訪台噶。過去一個月，台北就接待咗分別由危地馬拉外長馬里奧布卡羅、棉流副總統直府道以及圖亞魯總理卡烏塞亞納塔洛率領的代表團。澳大利亞洛伊研究所太平洋島國計劃研究員米海索拉指出，由於來自北京的壓力，台灣維持它和最後幾個邦交國的關係都是艱難的。2019年北京就是靠金錢實力從台灣手中奪走了兩個太平洋的邦交國基里巴斯和所羅門群島。台灣越來越難維持它和中國在太平洋的影響力爭奪戰。索拉對美國之音說，據說北京為了讓所羅門群島與台灣斷交，曾經出資$5亿。他指出，隨著中國試圖擴大它的海軍的存在以及獲取伐木、開礦以及漁業的權利，太平洋的問題又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大學中國問題資深講師馬克哈里森指出，中國最近與所羅門群島簽署的安全協議都令到澳大利亞、新西蘭和美國感到意外。哈里森表示，華盛頓和坎培拉現在更為關注台灣與其最後四個太平洋島國棉流、圖亞魯、魯魯以及馬紹爾群島的外交關係，以防北京不單止令到台灣進一步邊緣化，而且亦都會進一步鞏固中國在太平洋的陣地。哈里森向美國之音表示，在關注哪些議員訪問台灣的同時，亦都要注意哪些人沒有前往到台灣訪問。前澳大利亞總理阿伯特今年較早時候曾經訪台，但是未有任何現任澳大利亞官員或議員步他的後塵。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海爾發自台北的報導。